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利比亚政治对话论坛会议结束，投票产生临时权力机构领导人。
世卫组织表示，正跟进世界各地关于新冠病毒溯源的线索。
比利时宣布延长封锁措施至四月，欧洲多地疫情形势仍然不容乐观。
环球深观察今天为您带来：2021年初始美式焦虑凸显，美国枪支销售额一路飙升。
北京冬奥会，我国运动员目标锁定全面参赛，将以各种方式展现主场风采。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1年2月6号，星期六。先来快速了解一组要闻。
4号，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应约同巴布亚新几内亚代理外长、国家计划部长帕伊塔通电话。5号，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应约分别同印尼对华合作牵头人、统筹部长卢胡特、尼泊尔外长贾瓦利通电话。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此次世卫专家来华是全球溯源科研合作的一部分。国际媒体有越来越多关于病毒和疫情2019年下半年就已在世界多地多点出现的报道，反映出对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类似考察的必要性和急迫性。中方希望有关各方像中方一样，在溯源问题上采取积极科学和合作的态度，邀请世卫组织专家开展溯源研究，为国际抗疫合作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做出自身贡献。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6号0点，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355041例，达到1,437,550例，死亡病例增加10,422例，达到227,1180例。
当地时间5号下午，美国众议院以219票赞成、209票反对的最终表决，通过了参议院修正的预算决议。这一关键的程序性步骤将进一步推进美国总统拜登$1.9万亿疫情纾困方案的批准程序。今年1月14号，美国总统拜登宣布总额达$1.9万亿的疫情纾困方案。根据这一被称作美国救助计划的方案，拜登提议美国国会拨款约$4000亿用于抗击疫情，通过增加失业救济金、派发直接纾困金等方式，为遭受疫情冲击的美国家庭提供约$10万亿经济纾困，同时为在疫情中挣扎的小企业、州和地方政府等提供约$4400亿援助。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候选人、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通商交涉本部长俞明熙5号决定退出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遴选。根据韩国外交部当天发布的消息，为使世贸组织成员就新任总干事人选达成一致，俞明熙与美国等成员一直进行磋商。从促进世贸组织职能发挥等角度考虑，俞明熙决定退出遴选。
俄罗斯外交部5号说，由于瑞典、波兰和德国驻俄外交机构相关人员在1月23号参加非法活动，他们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并被要求于近期离境。俄罗斯反对派人士纳瓦利内1月17号从德国返回俄罗斯时，俄罗斯执法机构以其多次违反缓刑规定为由将其逮捕。1月23号，纳瓦利内的支持者未经批准在包括莫斯科在内的多个城市组织游行活动。2月2号，莫斯科市地方法院判处纳瓦利内3年半监禁。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号再次任命彭博社创始人、纽约市前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为其气候问题特使，以便在今年11月英国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前动员更加有力的气候行动。
视线转回国内，2月5号20点，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发动机点火工作顺利完成地火转移段第4次轨道中途修正，以确保按计划实施火星捕获。 此前，天问一号在距离火星约220万公里处获取了首幅火星图像。图中，火星阿西达利亚平原、克律塞平原、子午高原、斯基亚帕雷利坑以及最长的峡谷水手谷等标志性地貌清晰可见。截至目前，天问一号已在轨飞行约197天，距离地球约1.84亿公里，距离火星约110万公里，飞行里程约4.65亿公里，探测器各系统状态良好。预计2月10号左右，也就是除夕前后，天问一号将进行近火制动，开启环绕火星之旅。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利比亚政治对话论坛会议结束，投票产生临时权力机构领导人。
追赶新闻的脚步，传播世界的声音，我们在北京为您直播世界。
当地时间2月5号，在瑞士召开的利比亚政治对话论坛会议结束，利比亚各方代表在5天会议期间投票产生了临时权力机构领导人，为今年12月24号的利比亚全国大选做了进一步准备。相关的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瑞士记者张静浩。静浩你好，首先请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次投票的结果。
好的，在联合国利比亚支助特派团主持下，利比亚临时权力机构领导人经投票产生，分别是总统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尤尼斯·门菲、总统委员会成员摩萨科尼和阿卜杜拉·侯赛因·拉菲，以及临时政府总理阿卜杜勒·哈米德·穆罕默德·德贝巴。当晚，联合国秘书长、利比亚问题代理特别代表、联合国利比亚支助特派团负责人斯蒂芬妮·威廉姆斯在选举结束后表示，非常高兴代表联合国见证这一历史性时刻。利比亚各方代表为了国家和人民利益克服诸多分歧与挑战，过程艰难但富有成果，有利于建立一个真正为利比亚人服务的临时政府。威廉姆斯指出，后任总理需在不超过21天的时间内完成足够工作，并将其工作计划以及利比亚政治对话论坛会议成果提交众议院。主持人，
那么利比亚临时政府接下来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
好的。威廉姆斯首先呼吁利比亚临时政府要注重团结和包容性，它代表着所有利比亚人。其次，采取紧急行动，确保12月24号的利比亚全国大选顺利举行。第三，必须按照线路图规定，在过渡时期司法原则的基础上启动全面民族和解进程。第四，充分支持和执行停火协议，特别是在重新开放沿海公路和撤回所有外国部队和雇佣军方面。第五，应对利比亚经济危机和改善利比亚人民面临的严峻生活条件。此外，利比亚政治对话论坛还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当中扮演重要角色。威廉姆斯在本次会议开始时就强调，希望利比亚各方代表选出该国过渡时期领导人，为利比亚人民带来国家和解与重建的契机。自2011年卡扎菲政权被推翻后，利比亚陷入动荡。去年10月，利比亚冲突双方在日内瓦签署停火协议，决定在利比亚全境实行完全和永久停火。主持人，
好的，感谢张宁浩。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英国全国开始大
迁，疫情最为严重的
负责贝鲁特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深入的专业分析。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当地时间5号上午，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莫斯科与到访的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举行了会谈，双方就俄欧关系、伊核问题、新冠肺炎疫情等话题交换了意见。拉夫罗夫表示，俄欧关系进一步退化将导致不可预估的负面后果。博雷利则表示，尽管俄欧关系目前处于紧张的状态，但双方应当开展对话。有关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俄罗斯记者李俊祥。俊祥你好，请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拉夫罗夫与博雷利如何看待俄欧关系目前的发展。
好的，在当天的会谈中，拉夫罗夫与博雷利都承认俄罗斯与欧盟在很多问题上存在着分歧，这是不正常的，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拉夫罗夫表示，俄欧关系的进一步退化将导致不可预估的负面后果，因此俄方已经做好准备，在双方关心和利益攸关的问题上开展务实合作。 伯雷利表示，尽管双方的关系十分复杂，但保持沉默不是出路，希望此访期间能够与俄方讨论彼此关心的话题，并找到相互协作的方法。本月2号，莫斯科西蒙诺夫法院作出判决，取消俄反对派人士纳瓦利内的缓刑，改判为3年半的监禁。包括伯雷利在内的欧洲多位政要呼吁俄罗斯立即将其释放，并指责俄方对纳瓦利内的起诉是出于政治目的。伯雷利在会谈中再次对该事件表达了关切，并要求俄方对2020年8月纳瓦利内乘坐俄国内航班途中感到身体极度不适的事件进行全面的调查，但他强调目前暂时还没有一个欧盟成员国因该事件提出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伯雷利表示，这一话题将在3月份举行的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峰会上进行讨论。拉夫罗夫则强调，俄罗斯多次要求欧洲相关国家提供对纳瓦利内的检测结果，但德国、法国、瑞典和进化武组织都没能给出有力的证据，这是不尊重人的行为，俄罗斯完全不能接受。拉夫罗夫同时指出，欧盟越来越倾向于单边制裁，这在法律上是没有依据的。他希望欧盟能够从战略层面重新审视与近邻俄罗斯的关系。主持人，
那么除了俄欧关系之外，拉夫罗夫与伯雷利还重点关注了哪些问题呢？
在会谈中，双方还就伊核协议、中东局势、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话题展开了讨论。拉夫罗夫表示，在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之后，俄罗斯和欧盟都致力于该协议的恢复。他说，现在迎来了转折性的时刻，希望美国新政府能够决定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回归这一重要的国际协定，以便为其他地区局势缓和以及不扩散核武器制度的巩固做出表率。拉夫罗夫和伯雷利还讨论了叙利亚和利比亚等热点问题，双方认为这些地区的不稳定局势持续对欧洲产生着不利影响，其中包括大量移民和难民的涌入。在抗击疫情方面，伯雷利首先祝贺俄罗斯在研发新冠疫苗方面取得的成就。与此同时，伯雷利表示，欧盟国家目前缺乏疫苗来源，希望欧洲药品管理局尽快对俄罗斯研发的卫星微疫苗进行注册，并允许在欧盟成员国使用。拉夫罗夫则表示，不应当在疫情期间开展舆论战，俄欧双方应当建立统一的渠道，共同审视彼此关心的问题。俄罗斯愿意在抗疫方面为欧盟国家提供帮助。主持人，
好，感谢李俊祥。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快速回顾一下刚才关注的焦点话题。
当地时间5号，在瑞士召开的利比亚政治对话论坛会议结束，利比亚各方代表在5天会议期间投票产生了临时权力机构领导人，为今年12月24号的利比亚全国大选做了进一步准备。按照相关规定，临时政府总理需在不超过21天的时间内完成组阁工作，并将其工作计划以及利比亚政治对话论坛会议成果提交众议院。
接下来我们将会关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和疫苗的相关情况。
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技术主管玛利亚·范科霍夫在5号的例行发布会上回答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提问时表示，世卫组织正跟进世界各地关于新冠病毒溯源的线索。
近期不少研究和报道显示，在多个国家2019年12月之前留存的人体和环境样本中发现了新冠病毒存在的线索。玛利亚·范科霍夫表示，所有的这些线索世卫组织都通过其国际实验室网络进行了跟进。他说，
世卫组织及其区域办事处直接与发现这些线索的研究人员本人进行了联系，我们正讨论这些发现，了解是否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合作，是否还有剩余的样本，以及还有哪些后续工作可以开展。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5号的例行发布会上呼吁，通过签订非排他性许可等方式，研发新冠疫苗的药企能够分享其数据和技术，允许其他生产者生产新冠疫苗，从而扩大新冠疫苗的生产规模。 谭德赛说。
This sharing of knowledge and data,
这种知识和数据的共享可以使未开发的生产能力立即得到利用，并有助于建立更多的新冠疫苗生产基地，尤其是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在全球范围内扩大新冠疫苗生产，也将使穷国减少对富国捐赠的依赖。在获得大量公共资金后，我们鼓励所有制造商共享其数据和技术，以确保各国能公平地获得疫苗。
谭德赛在当天的发布会上还表示，目前全球新冠疫苗接种量已经超过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总数。谭德赛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是一个好消息。但是他同时强调，当各国为其卫生工作者和老年人接种了新冠疫苗后，保护其余人口的最佳方法是与其他国家分享疫苗。
当地时间5号，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杜德文表示，为了支持吉尔吉斯斯坦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国政府已经决定向吉方无偿提供一批新冠疫苗。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王德禄的详细报道。
5号，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杜德文会见了吉尔吉斯斯坦外长卡扎克巴耶夫。杜德文大使表示，中吉是友好邻邦和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始终守望相助，相互支持。为进一步支持吉尔吉斯斯坦抗击疫情，中方决定向吉方无偿提供一批新冠肺炎疫苗。双方具体讨论了疫苗运输和存储的技术细节。吉尔吉斯斯坦外长卡扎克巴耶夫指出，吉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将全力维护和巩固吉中友好关系，推动双边各领域互利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中国政府无偿向吉方提供新冠肺炎疫苗，这是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充分体现，印证了吉中两国人民兄弟般的坚固情谊。他强调，吉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障在吉中资公司、企业和中国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另外，卡扎克巴耶夫表示，吉方希望加强与中方在教育和人员培训方面的合作，同时计划在本国境内开设中国传统医学中心。
当地时间2月4号，中国驻叙利亚大使冯彪表示，中国决定向叙利亚提供150,000剂新冠疫苗援助，还决定向叙方提供20台呼吸机和首批750吨大米援助。详细内容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赵远芳发回的报道。
中国驻叙利亚大使冯彪2月4号在接受叙利亚媒体专访时表示，中国与叙利亚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始终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建交65年来，在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富有成效。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中叙两国守望相助，中方向叙方提供了大批医疗物资援助。此次中方将进一步向叙方提供150,000剂新冠疫苗，以及20台呼吸机和首批750吨大米援助。截至2月5号，叙利亚政府军控制区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14,200例。外界普遍认为，受战乱和外部制裁等多重因素影响，叙利亚国内防疫工作面临很大挑战。除了叙利亚之外，中东地区的阿联酋、土耳其、巴林、埃及、约旦、摩洛哥、伊拉克等国也已经批准或引进了中国研制的新冠疫苗。
巴西圣保罗州州长多利亚4号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证实，布坦坦研究所将在去年购买1亿剂中国科兴公司研发的克尔莱福新冠疫苗的基础上，再向中国追加购买2000万剂克尔莱福疫苗。详细情况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巴西记者汤叶的报道。
据圣保罗州州长多利亚透露，此次追加购买中国新冠疫苗是为了避免因疫苗供应不足导致接种中断的状况发生，也是为今年9月至明年的接种做准备。根据巴西卫生部此前与布坦坦研究所签订的合同，今年4月底前，布坦坦研究所将为巴西卫生部提供4600万剂克尔莱福新冠疫苗。近期，巴西卫生部承诺在今年9月底前再向布坦坦研究所购买5400万剂疫苗。为应对新冠疫情，巴西布坦坦研究所去年底与中国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签订了1亿剂克尔莱福新冠疫苗的购买合同。今年1月17日，巴西卫生部将布坦坦研究所订购的所有中国疫苗纳入巴西统一医疗系统，分批次下发巴西各地，用于从1月18日开始的巴西全国新冠疫苗接种。除了从中国直接进口疫苗，布坦坦研究所还利用从中国进口的疫苗原材料进行本地灌装，保障巴西的疫苗供应。近日，中国克尔莱福新冠疫苗原材料抵达布坦坦研究所， 这批原料可以在20天内在布坦坦研究所生产分装出约860万剂新冠疫苗。截至2月5号，巴西全国已有约300多万人接种了新冠疫苗。
截至当地时间2月5号晚，土耳其已经有约260万人接种了中国的新冠疫苗。与此同时，中国疫苗在土耳其的3期试验正在进行当中。据土耳其卫生部的数据，一共有10000多名志愿者参与试验。志愿者纷纷表示，他们相信中国疫苗。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土耳其记者顾玉婷的详细报道。
24岁的布拉克是其中一位志愿者。他说，他成为志愿者的原因之一就是相信中国的疫苗研发技术。
你的体温是多少？
现在是36.6度。
布拉克是土耳其的一名在读研究生，今年1月他参加了中国科兴公司研发的新冠灭活疫苗在土耳其的3期实验，成为了一名志愿者。1月5日和1月19日他在当地医院进行了第一剂和第二剂的接种。根据试验要求，志愿者事先不知道自己接种的是新冠疫苗还是安慰剂。志愿者在接种第一针之后需要连续30天记录自己的体温。
They give you this card.
他们会给你记录自己体温的卡片，我每天白天和晚上要记录一次。除此之外，如果我有症状，我们也要在这里记录下来。另外一件事是，每天或每2天可能会接到一个自动电话，会问你是否有症状。
布拉克说，他在接种之后没有发现严重的副作用，仅仅在接种了第二剂之后出现了腹痛的轻微症状。
因为我的症状仅仅持续1天，不是大问题。
布拉克曾经去过中国北京，中国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让他印象深刻，对于中国科学技术的信心也是他成为志愿者的原因之一。
我为什么相信中国的疫苗？人们有时候对中国产品有一些偏见，但我没有，因为我相信中国的研究机构。我相信中国有世界上最好的设施，我知道中国的疫苗和其他的疫苗一样好。
值得一提的是，布拉克的母亲同样是中国疫苗的志愿者，今年1月母子二人一同去医院接种。
是的，我支持他，我自己也一样，我也是志愿者。中国科兴疫苗的生产方法是人类已经掌握的技术，所以我不认为这个疫苗会有问题，我们也支持他接种。
去年12月24日，土耳其卫生部长科贾宣布，中国科兴公司的疫苗在土耳其3期实验的初步结果显示，疫苗的有效性达到了91.25%。目前3期实验还在继续进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顾玉婷，安卡拉报道。
本台昨天播发国际锐评，小疫苗大担当，中国贡献的不止这个1000万。锐评说，中国官方3号宣布向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提供疫苗，主要用于发展中国家急需，受到多国好评。推动疫苗成为全球公共产品，中国说到做到。一支支陆续运往海外的疫苗承载的是中国作为全球伙伴的诚意，这一点正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收到。
锐评指出，中国疫苗获得世界认可的更深层原因在于，通过把目光投向广大发展中国家，为全世界对抗疫苗民族主义提供了正能量。而发展中国家公平地获得疫苗，不仅是全球最终战胜疫情的关键，也是全球经济复苏的关键。锐评表示，小疫苗大担当，面对仍在全球蔓延的疫情，中国将持续行动，更期待有能力的国家都积极行动起来，支持世卫组织工作，帮助发展中国家公平获得疫苗，莫让利己主义成为人类战胜疫情的绊脚石。
全面及时梳理全球资讯，权威深度解读焦点新闻，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每天早上6:30至8点，打造你的国际新闻资讯早班车。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7点的节目中，您还将会收听到中欧班列1月开行数量同比增60%以上，运营品质持续提升。
比利时宣布延长封锁措施至4月，欧洲多地疫情形势仍然不容乐观。
环球声观察今天为您带来2021年初始美式焦虑凸显，美国枪支销售额一路飙升。
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利比亚政治对话论坛会议结束，投票产生临时权力机构领导人。
世卫组织表示，正跟进世界各地关于新冠病毒溯源的线索。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中欧班列一月开行数量同比增60%以上，运营品质持续提升。
比利时宣布延长封锁措施至4月，欧洲多地疫情形势仍然不容乐观。
接下来，首先进入今天的焦点话题：美国一月份失业率降至6.3%，专家表示，美国经济出现复苏迹象。美国劳工部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一月份美国失业率环比下降0.4个百分点至6.3%，但非农业部门新增就业人口为4.9万人，大幅不及预期。美国劳工部表示，一月份就业市场状况继续反映出新冠疫情的负面影响以及遏制疫情的努力带来的成效，其中专业和商业服务等行业的就业岗位显著增加，但是增幅被休闲和酒店业、运输和仓储业等行业的就业岗位减少所抵消。下面呢，我们马上来连线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请他对这些数据来进行解读。白先生你好，此次呢美国发布的非农就业人口数据是备受关注，那么您觉得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受疫情的影响，美国的就业人数在很大程度上萎缩，没有了就业就没有了收入，没有了收入它的这个经济的活跃度就大幅度下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于经济增长的数据，大家呢可能看这个就业更加直截了当，因为关系到每个人的饭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看着，因为2020年过去了，美国的经济基本上也定调了，那2021年会不会有一个这个开门红好的开始，那么但现在数据来了，这个就业的数据，那这个确实是比上个月那这个扭转了很多，转正，但是呢我们看到它又与事前的这种预期它也有明显的差距，所以呢这同一个数据以不按照不同的参照系去比较，可以说既有喜又有忧。
嗯，那么美国一月就业的相关数据反映出了当前美国经济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势呢？
美国经济那总体上还是在好转，那这里头一方面得益于这个疫苗现在这个终于问世了，是吧，很多的美国人有机会注射疫苗，那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它的这个减少经济的不确定性。那另一方面，美国也推出了1.9万亿的这个经济刺激计划，那这个对于经济也是这个打了一些强心针，而且同时呢我们看到尽管疫情还是这个比较严重，但是呢美国呢现在也是这个逐渐适应了这样的经济模式，叫代疫启动，代疫运行，也就是说带着疫情我去这个运行经济，启动经济，这里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可以在家办公的，他可以这个在家办公，是吧，那么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疫情对美国的经济的影响，那么比去年年初的时候那这个大幅度减少，那美国经济逐渐有恢复的这个苗头，就说明啊美国这个社会它逐渐适应了这样的疫情，所以它有这个代疫运行这样的机制。
嗯，好的，感谢白明先生的分析。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
这里是环球资讯网。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五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月份中欧班列开行1165列，运送货物 10.9 万标箱，同比分别增长 66% 和 73%， 连续九个月保持单月开行千里以上的记录。为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推动中欧贸易发展，促进国际抗疫合作，提供了重要支撑。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李林的报道。
不久前，满载着防疫物资和生产生活物资的一星欧中欧班列行8026次列车从浙江义乌启程，开往波兰马拉舍维奇。这是今年我国首趟中欧班列防疫物资专列。一星欧班列运营平台义乌市天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人刘明明介绍，
这趟班列里边呢有82个标箱为防疫物资，约40000余件防护服、医用隔离衣、注射器，总重是324吨。另外呢，有18箱是运往欧洲的五金器具、汽车配件、生活用品等生产生活物资。
疫情发生以来，国际合作防疫物资成为了中欧班列的重点运输物资。铁路部门实行优先承运、优先装车、优先挂运，做到快装快运、应运尽运，为中欧携手抗疫搭建了生命通道。截至目前，中欧班列已累计向德国、波兰、比利时等欧洲国家运送防疫物资997.1万件，约8万。2021年中欧班列运输需求持续增长，数据显示一月份共开行1165列，运送货物 10.9 万标箱，同比分别增长 66% 73%， 连续九个月保持单月开行千列以上的记录。铁路部门推动霍尔果斯、二零浩特等铁路重点口岸扩能改造，增加到发线、换装线和装卸设施，有效提升了中欧班列口岸运输能力。同时，通过强化国际合作协调，中欧班列的运输时效得到了进一步的保障，正努力构建安全、稳定、畅通、高效的国际物流通道。郑州中欧班列货代公司台华物流郑州分公司总经理孔卫东说，
2021年以来，随着中欧投资协定，必将给中欧贸易带来更多机遇，郑州到欧洲站点辐射也越来越多，出口方向、进口方向的货源也会更加的多元化。台华公司会借助这个东风，深挖相关客户，在传统中欧贸易的客户基础之上，加强中欧贸易之间的跨境电商运输，加大欧洲进口货物的运输，为郑州中欧班列的进出口平衡做出努力。
中欧班列具有稳定高效、覆盖范围广、全天候的独特优势，市场需求旺盛，已经成为了连接欧亚大陆的主要桥梁和绿色通道。国铁集团负责人表示，将持续优化运输组织，发挥国内国际两个协调机制作用，持续提升中欧班列开行质量和效率，更好地汇集沿线国家、企业和百姓，为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贡献力量。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李林、义乌台何一格综合报道。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快速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关注的焦点话题。
当地时间五号，在瑞士召开的利比亚政治对话论坛会议结束，利比亚各方代表在五天会议期间投票产生了临时权力机构领导人，为今年12月24号的利比亚全国大选做了进一步准备。按照相关规定，临时政府总理需在不超过21天的时间内完成组阁工作，并将其工作计划以及利比亚政治对话论坛会议成果提交众议院。
近期不少研究和报道显示，在多个国家2019年12月之前留存的人体和环境样本中发现了新冠病毒存在的线索。对此，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技术主管玛利亚·范科霍夫在五号的例行发布会上回应说，世卫组织正跟进世界各地关于新冠病毒溯源的线索。
And we are reaching out to the individual research.
世卫组织及其区域办事处直接与发现这些线索的研究人员本人进行了联系。我们正讨论这些发现，了解是否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合作，是否还有剩余的样本，以及还有哪些后续工作可以开展。
美国劳工部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1月份美国失业率环比下降 0.4 个百分点至 6.3%， 但非农业部门新增就业人口仅为 4.9 万人。数据还显示，1月份非洲裔美国人、拉丁裔美国人和白人失业率分别为 9.2%、 8.6% 和 5.7%， 显示就业市场复苏仍不均衡。
接下来我们将会关注国际社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相关情况。
当地时间5号，比利时首相德克罗宣布，该国将延长与新冠疫情防控相关的封锁措施至4月1号，并将加大对违规人员的处罚力度。与此同时，欧洲多地新冠疫情形势仍然不容乐观。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布鲁塞尔记者郑智。郑智你好，请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利时延长封锁措施的情况。
好的，继去年3月之后，比利时从去年10月开始再度实施大规模的封锁措施。此后随着全国感染病例数和入院人数的持续上升，比利时不断加码封锁的力度。目前执行的措施包括禁止一切非必要的出入境旅行、严格的宵禁等。比利时首相德克罗5号宣布，这些措施将一直持续到4月1号，但不排除在中途放宽部分措施的可能性。他说，从去年12月以来，比利时的疫情开始稳步改善，尽管变异新冠病毒在不少国家呈现蔓延趋势，比利时也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德克罗同时强调，在当前的大形势下，比利时还需特别谨慎，因此做出了延长封锁措施至4月的决定。不过从2月13号开始，比利时的理发行业将被重新允许营业，动物园也将对公众开放。值得注意的是，比利时政府当天决定将加大对违反疫情防控规定的人员的处罚力度，最晚从4月开始，从国外返回的按要求必须接受新冠病毒检测的人员，如果逃避接受检测将受到严厉处罚。主持人，
作为欧盟成员，比利时的疫情防控力度可以说是不断加码，那么欧盟在疫情防控方面的整体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另外，在当前的疫情形势下，疫苗接种是否有所进展？
目前欧洲绝大多数地区的疫情形势仍然不容乐观，尤其是变异新冠病毒的不断出现，更是增加了疫情防控的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欧盟宣布收紧对第三国公民入境的相关规定，明确只有来自新冠肺炎病例很少以及几乎没有变异新冠病毒国家的旅客才将被允许入境欧盟成员国。根据有关非必要旅行的建议，入境者必须来自在14天内每10万人感染新冠肺炎病例不超过25例的国家，这一感染率低于欧盟国家水平。当前欧盟国家的疫苗接种进度仍然远远落后于美国和英国等国家，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疫苗供应跟不上。欧盟的疫苗接种遭到了各方严厉批评，包括成员国所获剂量过少和获取速度过慢。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近日更是公开承认，欧盟在确保成员国公民获得足够新冠疫苗的策略上出现错误，包括一度考虑在爱尔兰边界实施疫苗出口管控。冯德莱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对欧盟委员会的一切决定负全责。尽管两大疫苗制药企业已承诺将加大在短期内对欧盟的疫苗交付量，但缺口仍然比较大。欧洲舆论普遍认为，欧盟的疫苗接种在接下来2到3个月时间内难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主持人，
好，感谢政治的报道。
我们再来关注日本的疫情。5号，日本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数超过40万，从1月13号算起，三周多的时间里增加了10万确诊病例。英国制药公司阿斯利康5号向日本厚生劳动省提出申请，请求批准其新冠疫苗在日本的使用。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日本记者周丽。周丽你好，首先请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日本疫情的最新情况。
好的，据日本放送协会统计，截至当地时间5号晚8点，日本全国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372例，累计确诊病例达401661例。1月13号，日本的累计确诊病例超过30万例，在大约三周时间内增加了10万例，但增速已明显放缓。日本全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已连续6天低于3000例，但每日新增死亡病例数仍居高不下。5号新增死亡106例，已连续4天超过100例，累计死亡病例数为6282例。 另据厚生劳动省统计，截至5号，日本全国的重症患者人数较前一天减少15例至877例。此外，5号又增加11例变异新冠病毒感染病例，日本变异新冠病毒感染者累计已达81例。厚生劳动省5号公布的新冠抗体检测结果显示，东京都受检者新冠抗体阳性率为0.91%，大阪府为0.58%，爱知县为0.54%，三地均不足1%，显示日本民众绝大多数并未感染过新冠病毒，集体免疫无法成立。应继续采取防疫措施，要平息疫情，仍需指望疫苗。主持人，
那么在疫苗的供应与接种问题上，日本都有哪些最新的动向呢？
英国制药巨头阿斯利康5号表示，已向日本厚生劳动省提交新冠疫苗生产销售申请。阿斯利康与日本政府签订了协议，要为日本提供1.2亿剂疫苗。阿斯利康要求适用可简化审查程序的特例审批。阿斯利康是继美国辉瑞后第二家向日本政府申请批准疫苗生产销售许可的公司。日本内阁官方长官加藤胜信5号表示，将根据最新的科学知识对阿斯利康新冠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进行认真研判。从去年8月起，阿斯利康公司生产的新冠疫苗在日本以256人为对象开展了临床试验，临床试验结果将于今年3月提交，预计厚生劳动省要在结果公布后才能对是否批准生产销售做出判断。阿斯利康准备近期交付日本3000万剂疫苗，剩余9000万剂将在日本国内生产。日本已向辉瑞、阿斯利康、莫德纳等欧美制药公司签订了超过5.4亿剂疫苗的供货协议。根据日本政府的接种日程，2月中旬开始为医疗工作者接种，接种对象约400万人；从4月1号起为65岁以上老年人接种，接种对象约3600万人；4月以后为患有基础疾病以及养老院等的工作人员接种，对象约为1020万人。之后再根据疫苗供应量陆续为其他人接种。主持人，
好的，感谢周丽。
再把目光转向泰国，泰国是华侨华人占人口比重较高的国家，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对很多泰国人来说是跟传统泰历新年宋干节一样重要的日子。每年春节，曼谷唐人街都会举办盛大而热闹的庆祝活动。不久前，泰国政府还正式将2021年春节列为国家法定假日。但是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曼谷市政府宣布取消今年的唐人街春节庆祝活动。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泰国记者李敏。李敏你好，泰国目前的疫情形势是不是很严峻，以至于将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曼谷唐人街的春节庆祝活动都取消了呢？
曼谷唐人街是东南亚地区规模最大的唐人街，保留和沿袭了很多中国的传统习俗。每年春节，这里的华人社团都会联合商家举办极具中国传统年味儿的活动，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了。此外，每年的农历大年初一，石林通公主都会亲临曼谷唐人街出席中泰双方合作举办的欢乐春节活动开幕式。中国文化部会派艺术团参加开幕式演出。该活动已经连续举办了16年。到泰国过年，体验唐人街浓浓的年味儿，也曾是很多中国游客在春节期间的出游选择。然而目前泰国的新冠肺炎疫情依然十分严峻，每日新增数百例感染者，全国累计确诊病例数超过2万例。为防控疫情，泰国政府下令禁止举行人员聚集活动。2月4日，曼谷市长阿萨云表示，相关部门在对当前疫情进行评估后决定，为了做好防疫工作，保障民众安全，取消今年唐人街的春节庆祝活动。主持人，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泰国的华人是如何过今年的春节呢？
虽然不能举行大型庆祝活动，但泰国华人对传统习俗的坚守一点也不含糊。华人家庭会严格按照老辈儿传下来的规矩和习俗采办年货，并在家里举办祭祖和拜佛拜神仪式。我的一位朋友家里祖孙三代都生活在曼谷唐人街，他告诉我，到现在为止唐人街都还没有往年春节前的气氛，但是在年三十那天，父母还是会带领全体家庭成员举办隆重的祭拜仪式。其实不光是春节，平时的各种节日、纪念日和祖先的忌日，泰国华人家庭都会举办非常传统的祭拜仪式。这里所有的华人都有着浓浓的中国情结，刻在骨子里，融在血脉中。而春节在他们心中，无论官宣为法定假日与否，都是最重要的节日。 主持人。
好，感谢李敏。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不少海外同胞今年无法回国欢度春节。近日，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向领区内滞留同胞、留学生和生活困难侨胞发放精心准备的春节包，惠及在土中国公民500余人。收到春节包的同胞均表示，这是一份意外的礼物，既甜蜜又温暖。他们深切感受到了祖国对海外儿女的关爱。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土耳其记者严伟的详细报道。
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发放的春节包内既有口罩、消毒纸巾等防疫物资，还有象征甜蜜的巧克力和蜂蜜，更有中国驻土耳其大使刘少斌签名的新春贺卡，祝福和鼓励广大在土同胞团结一心，互帮互助，度过一个欢乐、祥和、健康的新春佳节。伊兹密尔华人华侨协会会长王新华作为协助使馆分发春节包的侨领之一，对春节包大加赞赏。他说，春节包不仅包装美观，红色的礼袋传递出喜庆的节日气氛，包里的蜂蜜和巧克力都是当地最好的品牌，让他们感到特别的甜蜜。
我在土耳其22年了，第一次收到春节包，第一次里面配了这个蜂蜜和这个巧克力，就是让人感觉到这个特别的，就是这个很甜甜蜜蜜的这种感觉。
除了蜂蜜和巧克力，中国驻土耳其大使刘少斌亲笔签名的新春贺卡让不少同胞感到特别惊喜。与家人住在伊兹密尔的中国同胞张若璇有幸最先一批领到了春节包，他这样分享自己的感受：
以为会收到春联啊之类的东西，就没想到收到的时候收到是那么丰厚的一份礼物，就大家都觉得还蛮开心的。后面里面还有一个大使亲笔签名的贺卡，哦，那个还蛮惊喜的。
相比于张若璇的惊喜，他的爱人詹吉兹的反应显得相对平静。他解释说，因为自从土耳其发生疫情以来，使馆不定期向在土耳其的中国同胞提供口罩等防疫物资，他作为家属也从中获益，使馆的防疫物资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詹吉兹说，这次的春节包同样让他感到幸福。
使馆每次都发给我们这样暖心和美好的礼物，非常感谢，让我们感到非常幸福。
家在土耳其黑海海滨城市萨姆松的徐晓有两个可爱的宝宝，由于孩子成长在土耳其，他一直努力创造条件，希望孩子们更好地了解和学习中国文化。徐晓说，使馆派发春节包让孩子们非常高兴，也让他们直观感受到春节在中国人心目中的重要性。徐晓不到8岁的大女儿徐阿雅用一首中文儿歌《新年好》提前祝福大家春节快乐。
祝贺大家新年啊！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严伟，土耳其安卡拉报道。
从耳边到指尖，
感知全球脉动，
世界在你指尖，
世界在你耳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环球资讯广播。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通商交涉本部长于明熙5号宣布退出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遴选，并将向世贸组织通报他的决定。于明熙退出遴选后，尼日利亚籍总干事候选人恩戈齐奥贡乔伊维阿拉有望被推举为世贸组织的下一任总干事。详细情况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韩国记者张云的报道。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通商交涉本部长于明熙去年10月在世贸组织总干事的第二轮遴选中与尼日利亚前财长恩戈齐奥孔乔伊维阿拉共同胜出，成为世贸组织总干事的候选人。去年10月28号，世贸组织在日内瓦召集全体成员举行会议，公布针对全体成员进行的下任总干事支持度的调查结果，并推荐尼日利亚候选人恩戈齐奥孔乔伊维阿拉为下一任总干事。不过，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随后发表声明称，美国支持于明熙出任世贸组织新任总干事。由于遴选总干事必须遵循所有成员协商一致原则，新任总干事任命程序就此停摆。 于明熙表示，他一直等待世贸组织成员协商一致，但最后角逐结果公布已经过去了几个月，却依然没有能够达成一致，导致世贸组织领导层长期空缺。为了力促全体成员达成一致，他同美国等方面密切协调后决定退出遴选。美国方面表示尊重他的决定。于明熙还表示，希望世贸组织能早日恢复领导能力，并在恢复多边贸易秩序等主要课题上取得进展。韩国媒体分析认为，美国新任政府已经决定支持尼日利亚籍候选人恩戈齐·奥孔乔·伊贝阿拉，他有望被推举为世贸组织下一任总干事。恩戈齐·奥孔乔·伊贝阿拉历任尼日利亚财长、世行常务副行长，拥有较高的国际知名度。如果他能够顺利当选，世贸组织将迎来成立25年来的首位女性总干事。
好的，感谢张云发回的报道。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或关注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家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资讯。
环球资讯广播，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世界在你耳边。
您现在收听的是
环球资讯广播，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世界，环球资讯。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马上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早上好，李雪。
乔玉你好。
昨天北京天气好暖和啊，感觉一下就到春天了，那明后两天还会这么温暖吗？
我们先来说说这两天的暖哈。近两天呢，华北一带没有什么明显的冷空气影响，再加上天气晴朗，日照条件比较的好，所以地面的这个气温回温是相当的迅速的哈，所以气温升温也是比较的明显。昨天呢，北京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是达到了15-16度，这个暖度也是突破了北京近10年来2月上旬的同期最高气温啊。那么今天呢，这个温暖还将会继续，北京呢今天的最高气温依然能够达到13度左右，依然是很暖的。不过夜间呢，北部山区就有可能会出现小雪了，特别是在明天会受到冷空气影响，气温就会明显的下降了，白天的最高气温将会降到5度左右。事实上呢，昨天呢，华北的多地气温都刷出了今冬的一个新高，普遍是达到了常年3月下旬到4月上旬的一个气温水平哈。那么今天呢，华北黄淮多地的气温呢仍然是明显偏高的，像是郑州啊，今天的最高气温呢可能会成为北方新年以来第一个上20度的省会城市，而这里常年的同期平均最高气温应该只有8度左右，所以偏高是相当的明显的。近期呢，白天气温偏高，像河面呀、湖面呀这些冰层呢，都变得很薄了，也有些地方已经开始融化了，所以要特别注意，这个不要去冰上玩耍哈，要注意安全。不过这个气温呢，也不会一直走高，很快就会有冷空气带来明显的气温下降了。超宇，
那冷空气具体什么时候来，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事实上呢，冷空气呢，今天已经开始活跃了哈。那么今天一直到8号呢，将会有一股冷空气先后影响到中东部的大部地区。那北方呢，在这次冷空气的影响当中呢，是降温比较显著的，像是华北的北部和东部啊，还有就是东北地区呢，黄淮北部降温普遍是在4到8度，局地的降温幅度会到10度左右。这个降温的主要的时间点呢，是在9号到10号期间的这一段时间是降温比较的明显哈。那么其他的地区呢，降温幅度是在3度左右。那么事实上这次的这个降温的主要的时间点呢，是在这个明后天是主要的一个降温时间，也就是7号到8号是它的这个降温的主要的时间区域。那么像是华北不少城市呢，在今天呢还能够达到一个气温的高点，但是明天呢就会出现明显的这个降温了，单日的降幅，这个气温降幅的这个幅度将会达到10度左右。那么东北到黄淮一带的气温普遍下降是4到8度，局地降温幅度也会超过10度哈。那么像是郑州呢，今天的最高气温会达到21度，但是到了明天气温就会迅速降到只有10度左右了。虽然这个降温过后呢，气温依然是偏高的，但是这个体感温度相差的这个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未来3天呢，这个气温波动还是比较大的，要注意适时的增减衣物，以防感冒的发生。乔玉，
好，非常感谢李雪的介绍。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美国一月份失业率降至6.3%，专家表示美国经济出现复苏迹象。
中欧班列一月开行数量同比增60%以上，运营品质持续提升。
比利时宣布延长封锁措施至4月，欧洲多地疫情形势仍然不容乐观。
稍后您还将会收听到北京冬奥会我国运动员目标锁定全面参赛，将以各种方式展现主场风采。
在此之前，环球深观察将会关注2021年初始美式焦虑凸显，美国枪支销售额一路飙升。
环球热点密集追踪，新闻真相抽丝剥茧。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深观察，与您一同深观世界，洞察本源。
据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美国今年一月份枪支销售量超过了200万支，较去年一月大幅增长，其中至少有10个州的销售额的增幅远远高于去年的同期。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美国今年的枪支销量飙升？美国民众究竟是未雨绸缪还是杞人忧天？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魏雨辰带来今天的环球深观察。
美国《华盛顿邮报》指出，刚刚过去的一月，美国的武器销量暴增，月销量为有史以来的第二高。报道援引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统计指出，1月11号到17号、1月4号到10号、1月18号到24号这三周的枪支销售额已跃居13年来周销售额的前五名。此外，报告称联邦调查局在1月进行了超过430万次的持枪人背景调查，这是该机构有记录以来的单月完成的最高调查数量。数据显示，2020年美国全境枪支交易量超过2300万支，相比2019年涨幅超过60%。与此同时，全美有840万人首次购枪。一位有着3个孩子的美国妈妈在去年买入了她人生中的第一把枪，她说，
如果遇到意外的话，我是自己的第一保护人。如果警察不能以最快的速度赶到，起码我还有把枪可以保护自己。
华盛顿邮报对2020年美国枪支销售的分析发现，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导致食品短缺和数百万人失业，当年3月和4月的枪支购买量飙升。随后，在反对警察暴行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在全国蔓延后的几周，枪支销售在七月到达顶峰。
Gun sales are skyrocketing in election season. Here's what the FBI.
而伴随着枪支销售异常火爆的是枪支暴力案件频发。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2月1号，美国今年已有3699人死于枪支暴力。仅在一月底的最后一个周末，美国全境就发生了208起枪支暴力案件，导致至少75人死亡。其中，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发生至少22起枪击案，导致23人受伤，4人死亡。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市、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市和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市等地也都发生了枪击案，造成至少9人死亡。当地民众表示
：“How it's going right now already？
现在的情况已经足够让人们担心。他们正在做的事情，人们纷纷买枪和保护自己。人们被枪击，商店被闯入，这太糟糕了。而在选举之后，我想这种情况也许还会更糟。
People are just scared.”
每个人都处在害怕惊恐的情绪之中，人们总是带着枪，唯一的原因就是他们害怕。如果你只看超市，货架上都是空的，人们甚至连厕纸都在抢，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了。
今年一月，美国国会遭暴力冲击，也正是这一时期，美国枪支销售额急剧增长。此外，美国总统拜登此前表示，上任后将控制全美枪支使用，并推行一系列枪支改革措施，这也引发一些民众担心拜登上台后会收紧枪支管理，因此提前购买囤积。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洪源对此指出，民众争先购买枪支的背后是美国社会的巨大撕裂，更是对美国未来的不信任。
美国一月份枪支弹药销售量的暴增反映了
公众对美国社会未来的不看好，或者干脆就是悲观。由于一月六日的华盛顿和其他地区的政治骚乱，也就预示着美国社会巨大的撕裂，而社会阶层的意识和政治分裂就必然会造成社会行动和人群的直接对抗。这种对抗在美国，它不仅是意识形态的、口头上的、网上的，也必然有线下的和暴力犯罪。美国的暴力犯罪就是和枪支结合在一起，它是有特色的一种枪支犯罪。这样呢，家家户户和人人在绝望中都要囤积枪支和弹药，以备不时之需。这背后是巨大的失望和绝望情绪的反应。
长久以来，美国的枪支管理就是个老大难问题。近年来，美国枪击案件频发，造成死伤人数居高不下。分析人士认为，社会矛盾、种族分裂，再加上迟迟无法得到控制的疫情，令民众丧失社会安全感。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所助理研究员张腾军看来，枪支销量飙升的背后，不仅反映了美国民众对政府有效保障社会秩序的焦虑，更是美国两党政治博弈的焦点。他说，
实际上它的深层次的问题在于，美国社会已经生病了啊，存在着很多的这个难以解决的痼疾，而且这些问题应该说在短期内得不到解决，这使得民众越发的感受必须要自食其力啊，必须要通过自己保护自己的方式，一定程度上去抵抗社会中的一些不安定因素。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说拜登上台之后呢，尽管在他的就职演说里一直不断地强调要弥合美国社会的分裂，要加强团结，要带领国家走出这个当前的困境，但实际上呢，很多民众他是对此是信心不足的。他们认为就是整个社会当前的这样一个趋势，或者说国家这个发展的方向仍然是错误的。
张腾军还表示，美国的枪支管控问题由来已久，涉及美国联邦宪法第二修正案以及美国的方方面面，很难在短时间内解决。对美国政府来说，如何改善治安、保持社会稳定，将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那么当前这个枪支泛滥，尤其是销量上升，显然是为美国未来的社会稳定埋下了一个隐患。因为这里面有很多民众，他可能不完全是出于自卫的目的，可能有一些极端分子，他也是通过这种大量的这个囤枪的行为，那么为以后如果他要去制造一些社会暴力，制造一些枪击事件，来提供一些弹药。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确实美国未来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是不断在增加的。那么尽管短期内有可能会出台一些管控的措施，但是这些枪已经卖出去了，所以说就意味着未来管控枪支是一方面，但是如何保持社会稳定、维持社会治安，这将是美国未来政府的一个很严峻的挑战。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魏雨辰综合报道。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直播世界，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联合国五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披露，基地组织在也门的分支机构领导人哈里德·巴塔菲数月前被逮捕。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李晶晶发回的详细报道。
当地时间2月5号，联合国在一份报告中首次披露，基地组织设在阿拉伯半岛的分支机构的领导人哈利德·巴塔菲已于数月前在也门麦赫拉省遭到逮捕，随后被移交给沙特阿拉伯政府。报告还透露，巴塔菲的副手萨阿德·阿夫特·阿瓦拉奇去年10月在麦赫拉省盖达市的一次行动中被打死。这份报告是由联合国伊斯兰激进武装力量调查小组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的。据悉，出生于利雅得的巴塔菲2018年被美国国务院指定为全球恐怖分子，近年来出现在诸多基地组织录影资料中，被怀疑是前任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机构负责人李米的副手兼发言人。2020年2月，李米死于美国空袭之后，巴塔菲接替了他的职务。在同一份报告中，该调查小组表示，关于基地组织领导人艾曼·扎瓦西里已于2020年10月自然死亡的报道并未得到确认。在列举了全球范围内众多极端主义安全威胁之后，报告警告说， 极端分子策划在各地因新冠肺炎疫情而采取的限制措施逐步解除以后，发动一系列恐怖袭击。
感知全球脉动，
从耳边到指尖。
您现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焦点话题。
近期不少研究和报道显示，在多个国家2019年12月之前留存的人体和环境样本中发现了新冠病毒存在的线索。对此，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技术主管玛利亚·范科霍夫在5号的例行发布会上回应说，世卫组织正跟进世界各地关于新冠病毒溯源的线索。
And we are reaching out to the individual research.
世卫组织及其区域办事处直接与发现这些线索的研究人员本人进行了联系。我们正讨论这些发现，了解是否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合作，是否还有剩余的样本，以及还有哪些后续工作可以开展。
汽车工业是德国的支柱产业，在传统的燃油车时代，德国汽车可以说是一马当先。那么随着电动汽车为代表的新能源汽车的兴起，德国的汽车产业也在悄然转型。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德国记者李成浩发回的报道。
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数据显示，2020年德国纯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天然气及氢气驱动汽车新车登记量同比增长 25% 至 39.5 万辆，其中纯电动汽车新车登记量增长两倍至 19.4 万辆。该局局长达姆表示，如果电动汽车销售保持2020年第四季度 22% 左右的增势，那么到2030年，德国将达到700万至1000万辆的电动汽车注册目标。截至2020年，德国低排放汽车比例从 2.4% 升至 3.6%， 而纯电动汽车比例升至 1.2%。 而就在两年前，德国电动汽车的保有量、性价比和普及程度被包括中国和北欧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甩在后面，德国政府因此从政策层面上不断加大对电动汽车的支持力度。总理默克尔曾亲自制作视频鼓励民众支持电动汽车，承诺在2030年前建造100万个电动汽车充电桩。德国还推出了总额 41.8 亿欧元的电动汽车补贴计划，政府和车企各出资一半，纯电动汽车车型最高甚至可以拿到将近1万欧元的补贴。德国的电动补贴力度超过了法国，成为欧洲仅次于挪威的补贴大国。此外，随着汽车碳排放标准的日趋严格，电动车市场也越来越受到了民众的欢迎。德国消费者律师克里斯多夫·基斯勒就表示，
我们近期在考虑购买电动车，这其中有三方面的考虑。首先是环保，特别是可再生能源，比如太阳能、风力发电，其他能源相对来说没有这么环保。其次，这个技术是有前途的。据我观察，氢能或是人造汽油总体来说没有电能这样可持续。第三就是价格，电动车耗能和保养费用相对较低。亚洲特别是中国的电动车技术已经很发达了，能耗和价格决定人们的购买选择。
德国车企也积极拥抱行业转型，大众集团茨威考工厂于2020年6月全面停产了燃油车，产线全面改造以生产纯电动车。2021年改造完成后，年产量将超过30万辆，而类似的工厂改造项目将有8个。到2030年前，大众出厂新车中电动汽车的比例将达到 40%。 对此，德国汽车业内人士也对电动汽车的未来充满了信心。德国汽车研究中心主任杜登赫夫就表示，
大众在4-5年前就改变了他们的发展策略，汽车生产商都开始专注于电动汽车，因为燃油车的发展出现了瓶颈，这对于汽车行业来说是个极大的挑战。我对事实改变转而发展电动汽车的车企充满信心。
您现在收听的是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来关注体育方面。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倒计时已经进入最后12个月。在筹备工作顺利推进的同时，中国冬季项目运动员也在想方设法克服疫情带来的种种影响，为参加主场冬奥会而刻苦训练。中国虽然不是冰雪运动的强国，但运动员们将以各种方式展现主场风采。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嫣媛的详细报道。
The power of knowing how much stronger we are together。
在冬奥会倒计时一周年之际，不满18岁的自由式滑雪运动员谷爱凌受到国际奥委会的邀请，为倒计时的宣传片配音。就在上周，他首次参加世界极限运动会，就在坡面障碍技巧、U 型场地以及大跳台项目里获得了2金1铜的好成绩。不过，这位已经被斯坦福大学录取的冬青奥会冠军有着更重要的目标。
为了备战北京2022年奥运会，我会推迟一年上大学，这样我就可以训练时间更多。
谷爱凌从小生活在国外，但每年都会回国。这届冬奥会申办成功之时，她正在北京，切身体会到了人们对主场冬奥会的巨大热情，也开始萌发代表中国参加冬奥会的梦想。如今，身为冉冉升起的明日之星，谷爱凌距离梦想成真近在咫尺，但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她的训练。
因为大家都在家里，我正常能出去训练或者滑雪的时间都没有了，但是我还是在家里训练，每天有好几个小时，有体能训练，包括跑步，当然还有核心训练，因为对滑雪来说，能翻能滚，在空中都是用核心的力量。然后我也有就是重量训练，但是因为没有能举的重量，所以我在家里常用牛奶呀，或者抱来一个什么重的东西，书就是抱着蹲。做深蹲，翻身。现在在家里我一直是在备战，然后每天我都要想一下2022年我最大的就是期待吧，我是想做自己最好的，然后希望能拿到好成绩。
过去一年，为迎接主场冬奥会而刻苦训练的中国运动员都有和谷爱凌类似的经历，那就是在疫情的巨大阴影中想尽一切办法为更好的备战冬奥会创造条件。对平昌冬奥会花样滑冰男单第4名获得者金博洋来说，现在本来就是冬奥会前最关键的备战时段，但疫情直接阻断了国际旅行，最重要的节目编排只能日夜颠倒的通过网络视频来进行。他说
有时差原因，完了还有前两天的可能就是网络设备也是没有准备好，然后编排的时候非常的卡，像马赛克一样。后3天以后就开始慢慢的适应，因为每年都是一对一去给你看各种细节，然后更近距离的去欣赏你自己的每个动作。然后今年不一样，可能看一些细节啊，可能还是不到位。
金博洋认为，疫情期间的历练锻炼了自己的意志，这对主场冬奥会是最好的准备。疫情中断了比赛，扰乱了训练，有些运动员还得面对伤病困扰。平昌冬奥会花滑双人滑亚军韩聪在此期间就做了髋关节手术。为了在主场有更好的表现，他和搭档隋文静还要做更多。
因为这几年造成的这个损伤啊还是比较多的，所以一点一点把这个东西弄干净，为明年奥运会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这样的话在明年训练量的提高和今年后半年这个训练量能增加的情况下，我们去有这个很好的身体状态，完成这些计划训练任务，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谷爱凌、金博洋、隋文静、韩聪都是有争夺奖牌实力的选手，但整体而言，尽管在夏季奥运会上创造过无数辉煌，中国却不是冬季运动强国，如钢架、雪车等一些小项甚至是在深冬奥成功以后才开展的。因此，中国体育界为北京冬奥会提出的目标是全面参赛，只有每项比赛都有本国运动员参加，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主场观众的热情，推动这些项目在中国的发展。比如跳台滑雪，历史上中国选手只参加过2次冬奥会，第一次是以配额参赛，2018年平昌冬奥会才由常新月通过预选赛晋级，并获得女子标准台第20名。如今跳台滑雪国家集训队的成员都在为获得参赛资格而奋斗。今年20岁的队员宋启武说，
我觉得跳台滑雪就看着大家看着就是一跳那么回事，但是它里边全是细节，我们每天训练完之后都是用放大镜来找视频里边自己哪些动作的错误，然后一点一点的去纠正它。 有些时候一个小小的动作需要改善上百天甚至很久。
获得过两枚短道速滑金牌的中国首位冬奥冠军杨洋，目前担任冬奥组委运动员委员会主席。他这样评价全面参赛的意义。
确实我们在申办冬奥会成功以后，在那个时候中国有整个奥运项目三分之一的项目，尤其雪上项目还没有开展，提出这样一个目标，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项目才要开始去尝试，也是个态度。我们另外一个目标叫三亿人参与冰雪，这个也是要大力推广冰雪运动，这样设定这样一个目标和总的大目标是相符的。因为毕竟我们有些项目起步比较晚，能够参赛，然后一些优势项目能够取得相对好的成绩，我觉得我们都作为冬季项目运动员来说，就已经是感到很骄傲了。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彦元北京报道。
北京时间7:54，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阳光朝玉，代表监制刘鹏，主编善山，导播袁鑫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当中，主播新宇家军将会带您关注。
习近平赴贵州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向全国各族人民致以美好的新春祝福。
我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在全球性挑战面前，中美能够合作、必须合作的领域更多更广。